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孟远好，我是程敏。
程敏兄好。这个婚姻立界线体验营到现在为止你过得还好吗？
啊，挺好的，挺好的，学了好多东西，然后我自己在家里一直有这个界限的概念在思考，还有就是当然是体验。
悄悄的设了一些新的界限吗？
界限还不多，主要是在分辨，或者说是去用这个界限的角度来看事情了。以前是觉得没有的，所以呢比如说有一些界限呢我已经设了，我想哎，对啊，这个无形中其实我以前是有一些界限的，是有没有正确，正不正确就不知道，那可以调整的。那有些呢我会就是发现有一些界限是没有的，完全是空白的，那我就是要开始要去这个设界限了。
特别好。上一次我们学了评估律啊，我学了一个挺大的功课的，因为有时候我跟我先生沟通哈，他并不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其实挺温柔的，你见过他啊，他算是暖男的，但即便如此呢，其实在跟他过往这20多年的婚姻生活当中吧，我会有点下意识的躲避去跟他设立一些界限。那其实我一直没有，从来都没有仔细想过自己这个逃避设立新界限的这个缘故是什么。上一堂我们说评估率的时候哈，我就突然间被一句话给触动到了。
他说，哪句话？
如果你害怕去设立一些新的界限，你有这个怕的感觉，你得想想为什么，因为可能你的爱不够完全。哎，这句话一直点到我了。我在想很多的时候吧，我跟我先生之间有一些我们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恒心或者是没有这个想法都去开始设立一些界限。我想来想去，这句话有点道理。我觉得日积月累的婚姻啊，有时候会不知不觉的呢把你最起初那个爱的热情啊给消灭了一些。在婚姻关系上面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就这样挺好，然后里面没有以前初恋的热情呢也很正常，大家都是这样的。
对，
可是我看完作者书哈，特别是我们一路来体验过以后，让我的心里头哈激起了一股子热情。我就很想找回原来那初恋的感觉。突然发现啊，这个爱真的是需要去操练的。如果我们不是很刻意的一次又一次的来向新的一个目标去努力的话呀，我们原来起初有的爱呢可能日积月累的会消磨掉一些呢。
对，对的。
所以呢对我的提醒就是，我们回来吧，回到神的爱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才会日日的都是更新着，而且天天呀有那种热忱，你很想爱对方再多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是神赐给属于他的儿女的一份很棒的礼物。有了这种热情啊，我们谈论今天的积极率就会事半功倍了。
对的。
其实啊，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会有各样过日子当中有的磕磕绊绊的事情。那今天这个积极率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一对夫妻，他们的这个生活例子里边啊，也让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呢 ，Eric 和 Judy 啊，结婚已经足足11年了，日子不短喽。两个人呢都觉着双方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很恩爱的一对夫妻哦。然而，在双方遇到争执的时候，各自看法各持己见的时候，丈夫 Eric 呢会企图借着嘲讽来赢得争论，或者来表达怒气。
嗯，
他用的语言啊，一定不是太礼貌的。
对，
嗯，都是带着嘲讽的意思的。
嗯，
而另一方面呢，他的妻子呢是个很顺服的妻子，所以呢，经常都是默默的忍受下来。
嗯，
因为他不想跟老公一般见识，也不想破坏他们的关系，所以心里的不快就存下来了。这种局面就持续了11年。
嗯，
这种沟通模式其实是非常糟糕的。
对，
结果有一天晚上，真的日积月累的不快就爆发出来了。
嗯，对，
他们为了小事吵起来以后，艾瑞克还像往常一样带着嘲讽的语气来讥讽朱迪，可是妻子却真的忍无可忍了，突然间爆发，他很大声的吼叫啊，住口住口，我受够了你的幼稚举动，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忍耐了。
嗯，
可是当他这么大声的吼出来的时候，他就突然停住了。丈夫从来没有见过妻子会有这样的过激的反应，而妻子自己呢，因为他顺服惯了嘛，他一直都是默默的忍受。
嗯，
他对他自己这么大声的吼出来这件事情感觉也糟糕透了，觉得自己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坏女人。
嗯，
所以你看这一幕，其实我不知道在您的婚姻生活中是不是有类似的场景发生呢？坦白的说，我有时候就会这样，我不会第一个时间呢把自己不舒服的感受呢让对方知道，就默默的忍下来了，不太知道第一时间应该去处理。日积月累的这种默默承受啊，其实潜台词你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受害者。那你有一天你不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真实的抗议浮出水面的时候，那个一发而不可收拾的火山喷发力是会烧毁这段关系的呀。
对，我看到你刚才说这个火山喷发，我非常的感恩。嗯，因为我也时不时的会像这个先生一样的对我的太太嘲讽啊，然后呢对他就是说一些不礼貌的事情啊。
嗯，
但是这么多年我太太从来没有爆发过。
真的？那你真的有一位贤德的好妻子。
所以我很感恩了。
你回去好好抱抱她吧。
我的天哪，如果我太太爆发出来怎么办呢？
嗯，
所以我一开始也讲到，其实设界限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她是有做过，她是有积极率这个界限设过的，所以呢我们是，她是可以把她的心里的那些压抑呢是慢慢的已经是疏解了。
嗯，你说的那个积极的界限，就是其实你的太太是一个会使用积极率的人。
对的。
嗯，
对的，
他会主动告诉你他不舒服了。
对，
嗯，
对，
所以他不是那个一直忍了20多年不讲话的人。
对对对对，
嗯，
对，
忍是忍不了20多年的。
对对对，不应该说他忍了这么多年不爆发而是他有一直在
使用
积极率。
对，就是他是个会使用积极率，然后让你知道你这样嘲讽他是不对的，你得改。
对，
那就是他用这条律用得很好。
对，
哦，
对，
那应该向他学习。
所以我是感恩，
真的
感恩。
嗯，这也是要感恩的，因为你有个智慧的妻子啊。
嗯，
他很爱你，所以他愿意跟你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
嗯，其实作者也告诉我们啊，在我刚才说的小例子当中呢，这位妻子在这件事情上反而是应该学习使用积极率的人。
嗯，
因为他是可以来表达的，他要很积极主动的换一个方式来为丈夫发脾气，为丈夫来嘲讽他这件事情呢，来很主动的去设立界限。
对，
这个就是积极率了。
对，这里有一个定义，他说积极率是根据你的价值观和需求来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嗯，
这样的人不会做事问题扩大忍无可忍的时候才发飙。
嗯，
所以这个是在感受到那天不高兴的事情，或者是对方对你无理，
嗯，
你的配偶对你无理啊讥讽啊，你当天就要积极的去表达。
是的，如果当时艾瑞克的妻子这位朱迪女士哈，她用了另外的一个积极率的方式来跟她的丈夫沟通，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
嗯，
比如她可以说，亲爱的，有时候你说话真的太恶毒了，令我想跟你保持很远很远的距离， 但是我很爱你，我不能容忍你这样对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解决这样的沟通方式。
嗯，
哇，如果她温温柔柔的这样跟丈夫说，我深信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啊，一定会解决这种沟通方式的。
嗯，
她的丈夫会改的。
对，
嗯，
我看到这里就回到刚才我太太那个故事。
嗯，
我太太也会这样子，
是吗？
她会在，她不会当天吧？
嗯，
过一段，过几天。然后那个他就会看我心情好的时候，
嗯，
他就会说，那个你以后可不可以别那么大声对着我叫？
嗯，
那个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哦 ，OK OK， 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他如果不说这句话的话，
嗯，
我完全不知道。
对，
因为我们家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家五个人都是暴性子，说话都是这么大声，
哦，嗯，
一激动的时候就大声大喊大叫的，
嗯，
完了就没事了。
是，
但是在他的原生家庭里边，
嗯，
他们是三个女儿的家庭里面，
嗯，
是非常温柔的，
嗯，
他爸爸也是非常的斯文的人，
嗯，
他受不了的，
对，
所以他是有找好的时候，像舅弟一样的，是给我表达过，
嗯，
所以他就没有。像我们结婚20几年，所以他是没有像舅弟这样爆发过，
是
说你受不了了，我得离家出走，从来好像没说过这个话，
嗯，
所以我就是真是要表扬，要感恩他。
是的，他是一个在你们沟通当中哈，很愿意积极来处理问题的人，
嗯，
至少在这个沟通模式上，他会积极的告诉你你错了，希望你改，
嗯，嗯，
这个就是很积极的来。维护你们之间爱的关系了。
对的，
有时候我们下意识逃避啊，不想去解决问题，其实是因为真的我们里面对对方的爱没有那么多。
嗯，
当我们愿意坚守对对方的爱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有这个热情去积极的处理问题的。
嗯，
而圣经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容易记住的原则。
嗯，
就是你不可含怒到日落，
嗯，
这是圣经写的。
对，
你一旦有怒气了，特别亲密关系里面，无论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情绪上面受挫，
嗯，
或者你感觉到很无助，
对，
甚至于有伤心、有怒气这些很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啊，
嗯，
在对方入睡之前，要想办法跟他处理掉。
对，
当天的事情啊，当天的情绪呢，要当日就把它清理干干净净再入睡。
对，
嗯，
至少自己先和神去祷告，
对，
然后呢，做出应该原谅的原谅，该饶恕的饶恕，或者该自省的要自省，
对，
要把那一天的事情解决。
嗯，破冰期也是有步骤的，
对。
那第一个呢，当然你先保护好自己的情绪，
嗯，
但第二步，你不能只是自己。逃避以后在一个小范围内你觉得你自己处理好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嗯，
为了让对方跟你的爱能修复，
嗯，
你们的关系能越来越亲，一定要让对方也知道，
嗯，
你就要主动的努力的来认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嗯，
因着你们这种冷的互动啊，
嗯，
已经破坏了，你能看到这种破损，
嗯，
你就会生出想要修复它的动力来。
对的，
真的到了第三步呢，你要拥有这种自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认知到了第二步，
嗯，
看见夫妻关系的破损了，也觉得需要改变，
嗯，
但进入了第三步积极的去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其实失了能力，
嗯，
会有那种哎呀无助的感觉，觉得无从下手，
嗯，
累积了20多年的沟通模式怎么开始非一日之寒呢？
对，
那其实真的这个时候呢，我自己真的是希望每一位有这样子困境的听众朋友们啊，
嗯，
如果听了这集的节目，因为其实程敏兄从开始到中间到现在都在试图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个出路的，
嗯，对，
我们有个帮助我们的，
对，
创造我们的上帝来帮助我们。
对，
而且你知道他的帮助是多么应实啊，
嗯，
他应许是常常在你们身边帮助你们。
对，
嗯，
无时无处不在的，
对，嗯，
特别是有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为到 在这个婚姻关系里边可能有累积了很多的这种伤痛、这些夫妻呢来够带到求圣灵呢能够帮助你们能够在给你们勇气，
是
给你们足够的爱，能够有勇气去积极的去一步一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真的是从上帝而来的爱本身就带着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修复一段非常糟糕的关系的，所以婚姻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光景，在神的爱里面都有机会修复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祝福和这个带导都留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这一集积极率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听。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阳广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7章5-6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这两句经文是关于信心。当时门徒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祷告的时间也常常求上帝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软弱了，病了，主啊，我们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医治。我们面对很多困难，很大的挑战，我们信心软弱，我们需要更大的信心。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教会面对一个挑战，一个重大的决定，重大的工作，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工作完成。这个祷告呢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信心看为一个东西，一个亮的东西，好像水，好像米一样。一个东西呢，就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无关的，只是一个信心。主啊，求你让我这个信心多一点，让我的能够更有力量做完这个事情。假如把信心看为一样的东西，离开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话呢，就很容易变得自信。主啊，我自信心不够，求你加增吧。那我们要小心，这里耶稣所说的是信心，信心跟自信不完全一样。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信心不是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乃是相信神的能力。所以信心呢，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分不开的。信心就是我们与神同行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多少，对上帝的旨意了解多少，我们走在神的路上依靠上帝的心有多大。所以耶稣呢，就把这个信心放在一个生命的图画当中。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呢，耶稣讲那个芥菜种的比喻说得很清楚啊，一个很小的芥菜种子，但是它可以长大的，长大以后呢，它变成一棵大树，飞鸟的住在其中。信心不是一项东西我们拥有， 信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对上帝的了解，跟我们完全跟从他，我们倚靠他，我们放下自己，完全倚靠上帝，让上帝自由在我们心中运行，跟随耶稣，被十字架舍己，然后呢，按照耶稣基督的旨意走我们人生的道路。信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刚信主的时间，我们了解对上帝了解不多，我们就承认自己有罪啊，我们愿意依靠上帝，接受上帝的十字架下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跟从耶稣。刚刚开始的时间，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神啊，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发现自己很多的坏的习惯，我很难改呀，上帝求你帮助我吧。慢慢我与神同行，我在读经祷告思考当中，慢慢的了解自己的问题，依靠上帝，从上帝那边来的能力来改变我的坏的习惯，把我一些罪的犯罪的行为改变，跟从耶稣基督。以前觉得自己不可能改的，但是神很奇妙，慢慢的经历，觉得竟然能改了，觉得神的能力很大了，真的越来越大了。从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上帝真的竟然能够改变了我，这个信心开始长大一点。后来慢慢的开始发现，哎呀，原来我在侍奉神当中，神能够加添我很多的能力。慢慢的发现，不单单我自己的，在教会当中，我看到上帝的能力，从教会以外开始看到神在社会当中，神的历史当中，神的话语慢慢的改变我，让我看到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不是单单满足我心灵需要的一位主，乃是创造天地万物，掌管历史，掌管列邦，掌管人生的主耶稣基督，历史的主。我对上帝的信心长大了，同时之间我也看到上帝呼召我投入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侍奉，不同的领域当中为他发光。我对神的能力，神的作为，神的旨意有更多的了解。信心好像芥菜种，一个慢慢的增长的过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在信心的历程当中在哪里，可能刚刚信主才开始，可能信有几年了，可能信主已经好多年了，不论如何，但是呢，我们同样是芥菜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继续的与神同行，不能把信心脱离成为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对神的话语常常聆听，我们的心灵要打开，我们要跟随上帝，对主说，主啊，请你带领我们，让我能够不断的跟随你，看到你的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信心能力，乃是依靠你自己的大能。主啊，我放下自己，求你的能力在我这个有限软弱的人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吧。信心成长的历程。第二个重点呢，信心在我们信心的人的词典当中，我们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耶稣说了一个很夸张的比喻，你要对这棵上树说摆起来栽在海里面，他都听你的，这个怎么可能？耶稣讲话很夸张，但是却把重点说得很清楚啊。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面前可以成为可能的。我们在人生里面，在基督徒的经历当中，有多少次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竟然呢成为可能。在我自己人生里面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几十年了，但是现在回头看来，神真的改变了我。有一些人觉得他不可能相信耶稣的，他非常固执，怎么可以相信耶稣呢？但是今天竟然成为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有些事情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教会要发展 原住民的工作，哇，原住民根本说的语言跟我们华人不一样，怎么可能参与呢？但是在过去20年当中，神一直带领我们在原住民区里面服侍他，荣耀他的名。我们要去做海外职场的工作，怎么可能呢？到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呢？不可能做的，做不了的。但是神却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参与他奇妙的作为。我们教会有好几个语言，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怎么可以合作一起侍奉呢？不可能的。但是神就确实可能在我们一起侍奉主、传福音的工作当中，我们合为一体，一起努力，成多人如同一人，来一起放下我们的不同，来投入福音的工作，建立基督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让我们跟随上帝，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对耶稣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主啊，求你扩张我们的境界，打开我的眼睛，打开我的心，让我能够体会你的丰盛，你的大能，在你里面没有不可能。主啊，我愿意跟随你，看到你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荣耀你的名。阿们。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没有认识神时，我们所做的一切很多时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习惯，我们会觉得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今天我们认识了主耶稣，我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他的身上。这个信心是知道神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的主，他是无变有，使死人复活，使瞎眼的看见，一切在他的手中都能够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在他的手中都可以被改变。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是在一种难处当中吗？你现在缺乏信心吗？你是不是也有一些真的靠着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就来吧，来到耶稣的面前，把你自己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来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